陆瑶一下子感到头晕目眩，血液直冲脑门，一个踉跄，重重地摔在了床上。一定是那个混蛋男人，一定是他。陆瑶简直不敢相信，在自己三番五次以离婚为威胁警告过丈夫之后，他居然又去赌了。这次竟然把待会儿要交的房租都给赌了。陆瑶不仅恨死了这个赌鬼，更恨死了自己。自己为什么要在昨晚还假装无意识地伸出手臂去搂向他，还想要挽回他，感化他。这个男人已经没救了。陆瑶一时失去了方向，要知道房东一个小时后就会来收租了，平时并不算喜好哭啼的女儿居然也在这个时候大哭了起来。陆瑶顿时感觉天都要塌了，但作为一名伟大的母亲，她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坚强起来。当男人靠不住的时候，女人就会被逼上绝路，有时正是这样的绝路才能走出活路。擦干眼泪，陆瑶决定靠自己。墙上的挂钟指针刚走到九时整，老式的门铃就按响了。陆瑶刚把女儿哄骗入睡，不紧不慢地前去开门。房东是一名年约七旬的老人，带有着这一辈人特有的守时观念，准时地叩响了大门。他是个典型的上海老头，一头整齐的银发，熨烫整洁的白色衬衫收进藏青色的西裤，显得干净儒雅而又精神抖擞。吴教授呀，快进来。陆瑶显得异常的热情，年轻而有活力。老头是市里一所知名医院的儿科退休大夫，担任主治医师的时间长达30年之久，如今也会偶尔发挥余热前去医院指导年轻医生。他自己有两套房子，离医院远的这一套就租出去，本就充裕的生活还能显得更加滋润一些。陆瑶招呼着房东老头坐下，给他泡了一杯不错的茶，自然而然的就和他聊起了天。您最近脸色好像不大好呀，儿子和儿媳妇吵架了吧？
哪来的儿媳妇呀，我没儿子，我有个女儿早就嫁到美国去了。
吴教授也忘了收租的事儿，轻车熟路的和陆瑶聊起天来了。陆瑶用力的点了点头，似懂非懂。吴教授，今天这是去医院出诊呢？
是啊，年纪大了，没人讲话，闲不住呀。
老头叹了口气，前年原配夫人因肺癌去世，自此形单影只，孑然独身，晚年颇有些寂寞。那我陪你讲讲话呗。陆瑶见机行事，不由得巴结起了吴教授。我整天在家做家务，也少个人说说话。
好呀。
老头倒没什么坏心思，有这么个年轻漂亮的养眼姑娘讲讲话，也是件巴不得的事情。或许是憋了很久了，吴老头不管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，都和陆瑶说了。房子租出去快半年，第一次和房客有这样愉快的聊天，颇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。陆瑶得知了吴教授喜欢小孩，就带着他去看自己正在熟睡中的未满岁的宝宝，知道了他喜好书法钓鱼，陆瑶也就拼了命的把这24年来所学到的相关知识全部用上。两人越聊越投机，吴老头却没有看出陆瑶神色间的那一抹焦虑。不知不觉，挂钟的时针尖锐地指向了11点。 老头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留下了一脸尴尬的陆瑶。
呀，都十一点了呀，我该回去做饭了。
您不嫌弃，可以在这里吃呀。
怎么能这么麻烦你呢，小陆？我该走了。你看，差点都把正事儿给忘了。今天可是交房租的日子呀。
陆瑶直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没有说话。眼见吴老头还坐在椅子上，他一个跨步，迈开两条修长的腿，就来到了老头的身前，然后猝不及防地扑通一声跪下了。这本就是陆瑶早就计划好的苦肉计其中的一部分。年轻的美人儿顿时梨花带雨，好生惹人怜爱。
小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吴教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跪给吓了一跳，赶紧起身要拉陆瑶起来。陆瑶双手紧紧地按住吴老头的大腿，努力地不让他起身扶自己，洁白的膝盖裸露着，碰触着这颇有些岁月的木质地板。原本就准备了许久的台词，终于迫不及待地释放了出来。然而，陆瑶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原本为了博取房东吴老头同情的台词，却越发地让自己感到悲从中来。毕竟，那些对于自己如今生活窘迫的倾诉，对于丈夫今不如初而又混蛋至极的痛诉，都是陆瑶最真切的情感流露。坐在餐桌旁椅子上的吴教授，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漂亮少妇，丝毫没有想到这个上海姑娘居然会过得如此的艰辛，家庭生活简直是一团糟。陆瑶心中的苦闷在这一刻无法抑制地开始倾泻下来，她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动容。吴教授不断地叹着气，对陆瑶的同情也就更加的入木三分。终于，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房东吴教授居然真的被打动，而在内心中放弃了这次收租的决定。
小陆啊，别哭了。
吴教授拿出口袋中的一包纸巾递给了陆瑶，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。
我下个礼拜再来吧。
老头说完就要起身，却被陆瑶死死地抱住。
你先起来吧，小陆，地上脏啊。
陆瑶乌黑的双眸中泪光充盈，泪珠划过白嫩的面颊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一亲芳泽。
你抱抱我。
陆瑶的话语仍时不时的哽咽，尤其是这一句，微弱之极，却又掷地有声。
啊！
吴教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样一个年轻妩媚的女子，对她大诉苦衷已是不寻常，居然还能得到她的温香暖怀一抱。吴教授其实也算是个正人君子，但是他也是个男人，又怎能拒绝这45岁年龄差别的青春美人？或许只是拥抱就好。对于陆瑶来说，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，但这东躲西藏的日子又何时是个尽头呢？他鬼使神差地说出了那句话，丝毫的后悔顿时就烟消云散。吴老教授的胸膛虽然未必足够宽阔，却能给足他一个类似于父亲般的慈暖。